据外媒报道，被外界称作是中共军队掌门人张又侠，近日在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文，要求坚决防止做两面人、搞伪忠臣，引起了外界的关注和多种解读。看中国记者就此采访了旅居澳洲著名法学家、时常披露中共高层动向内幕的袁宏斌教授。袁教授您好，近日有外媒报道，中共对军方将领的大整肃看不到尽头，披露出了解放军体系内根深蒂固的贪腐现象，动摇了火箭军这支负责核武力量的核心部队。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在同一天发表了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的关于坚决防止做两面人、搞伪忠臣的文章。您认为张又侠是有所指吗？
首先就是外媒的那个所谓的报道啊，说是这次习近平的新一轮的大整肃大清洗啊，损害了什么火箭军的战斗力。事实上呢，这种大清洗大整肃它损害的是整个中共党卫军整体上的战斗力。那么张又侠的发言呢，我们应该这样来审视：中共二十大之后啊，从李尚福和火箭军领导机构乃至整个啊中共的军工系统的政治不忠诚和贪腐大案，再到呢苗华何卫东的所谓危害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军委主席责任制的这种政治绝对不忠诚的大案，我们可以看到呢，习近平的大清洗大整肃啊，这部绞肉机以末日的疯狂啊在高速运转，数千名中共的官员包括军队中的文职高官都被投进这架绞肉机，一时间可以说是风声鹤唳、血雨腥风，中共党卫军的高官人人自危，个个胆寒啊，寝食难安，不知什么时候啊大祸就将临头。在习近平的这种大清洗大整肃之下呢，中共党卫军的上将大部分摧折凋零。据北京官场传言呢，习近平现在啊除了吸包子、吸猪头、200斤麻袋之外呢，在北京的官场中又得到了一个新的绰号，叫做上将斩。他的意思就是说，习近平呢是这个屠戮中共上将的一个刽子手。现在来看呢，中共中央军委的委员由7个人减到了4个人，中央军委各个总部原来的首长几乎全部遭到整肃或者呢接受调查而停职，各个战区军种以及武警部队的领帅的机关的上将们也都如同啊秋风中的败叶枯枝纷纷飘落。大家可以看到啊，前几年中共的航空母舰辽宁号、山东号加入海军序列的庆典时啊，当时可谓是将星云集、上将成群啊。可是日前呢，福建舰加入党卫军作战序列的时候呢，只有张生民军中实行大清洗的操刀手和军中的特务头子这一个上将呢陪同习近平参加庆典，真可谓是孤家寡人、形影相吊啊。中共党卫军除了正规军、武警部队之外，再加上预备役部队和基干民兵部队，人数啊将近500万。自中共二十大以后展开的这新一轮的大清洗大整肃呢，已经使这样一支庞大的军事力量的领帅机构处于残缺不全的境遇。更吊诡的是啊，自李尚福火箭军大案爆发起到今天啊，已经将近3年了，人们只看见啊习近平刀刃向内，用大整肃来虐杀对他的政治不忠诚的上将群体。他似乎完全不理会啊军队领帅机构残缺不全的这种重大的潜在的危机。中共党卫军啊，从军委总部到各个战区军种，普遍出现啊没有正职首长，只有代理官员以及呢高职低配，也就是由中将、少将代理原来应当由上将或者中将主导的职位。就连这一轮啊新的整肃过程中提拔的国防部长董军也迟迟没有进入军委委员的序列，而全力推动这一轮大整肃被军中称作张屠夫的张申宁，虽然呢已经晋升为军委副主席，却也没有成为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当前呢，中共庞大的党卫军领帅机构啊，长时间处于残缺不全的非正常状态，这才折射出了习近平绝对个人独裁统治的致命危机。据中共体制内良知人士分析判断啊，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根本原因就在于啊，习近平的一个心魔。习近平已经陷于啊怀疑妄想狂的这种精神病态，使他进入这种精神病态的直接的事实就在于啊，他在 中共二十大之前决策提拔的上将的大多数，从李尚福的势力到苗华、何卫东的势力，都在政治上背叛了他。这些上将军之所以啊受到习近平的拔擢，当时首要的原因呢，就是他们表面上对习近平表现出无可置疑的绝对忠诚，而张声民所领导的中共党卫军的特务系统发现，这些上将呢在私下里啊却积极谋划和实施对习近平绝对不忠诚的种种行动。这些上将的一个共同特点呢，就是对习近平的个人绝对独裁的这种体制的前途啊完全丧失信心，因此呢他们有的利用权力疯狂的敛聚财富转移到海外，为习近平独裁体制一旦崩溃预留亡命天涯的后路。而李尚福、原火箭军的司令政委以及军工体系的文职高官等等啊就是这样。而苗华、何卫东的政治野心则更大，他们效法江泽民的一个原则，那就是权力腐败的利益，手下官员人人均沾，从而呢在中共的党卫军中啊形成了以30亿军的军官为核心的自己的帮派体系。他们准备啊带到习近平昏聩无能的治国理政方略出现颠覆性危机时候，由他们出面支持邓小平家族和江泽民家族的势力对习近平的政治经济路线呢进行总体清算。所以中共二十大之后啊，习近平所不得不整肃的军中的这些高官呢，全都是由他亲自考察、亲自拔擢的。而这些不断爆发的政治不忠诚大案啊，就如同习近平连续遭到了天雷极顶的轰击啊，他的国家恐怖主义的能量和特务统治建立起来的个人独裁的权威，在北京官场中啊，已经沦为识人不明的笑柄。要知道啊，独裁者不仅是要靠着他们掌控着最高权力，同时呢，也要靠着官员和民众对他的心理畏惧来维持其独裁统治。这种畏惧就是属于独裁者的所谓的权威，而一旦权威崩溃，独裁者的权力呢，也就如同沙滩上的大厦处于崩塌的危险之中。不过对于习近平而言呢，现在最令他恐惧的还不是他的个人权威的颠覆，而是他所认为的人心险恶，也就是围绕着他身边的人啊，他的近臣亲信竟然都是两面人、阴阳脸，表面上对他极尽谄媚，私下里呢却对他嘲讽轻蔑，无所不用其极啊，甚至有的人还把他视为仇雠。然而呢，习近平并没有智慧能力去理解一个基本事实，他所处的这种人心险恶的境地呢，乃是他自己的达到荒谬程度的愚蠢所导致的。基于共产皇帝要定于一尊的独夫民贼的心态啊，习近平选任拔擢官员的首要的政治标准就是对他个人的绝对忠诚。正是由于啊，习近平的这种蛮横昏聩的心理状态，他完全不知啊，他所要求的绝对忠诚是当代骄奢淫逸的中共官员根本不具备的，索取不可能得到的东西。这正是习近平必然陷于阴阳脸、两面人包围的主要原因。当代的这些中共官员绝大多数啊，他们可以把自己的绝对忠诚献给权力、金钱和美色的贪欲，也不愿意把绝对忠诚呢献给习近平。当代绝大多数的中国人的心目中啊，习近平在治国理政范畴内的这个智商趋于负数，在权力斗争领域呢却又诡诈暴力、凶残阴狠，人们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地把绝对忠诚献给这样一个蠢笨如猪而又狡诈寡毒如蛇蝎的双手怪物呢？习近平之所以迟迟不敢重新健全中共党卫军残缺不全的领帅机构，关键的原因就在于他害怕一旦新的领帅机构健全之后，很快又会爆发出新的政治不忠诚大案，那将使他的个人独裁的权威啊遭受又一次极具自我侮辱性的打击，甚至遭到灭顶之灾啊。不过无论如何，他也不可能长时间的拖延下去，他也必须重建和完善中共党卫军的领帅机构，同时呢，他被阴阳脸、两面人包围的宿命呢，也将啊继续如漫漫长夜中的噩梦纠缠着他，不可解脱。所以，尽管张幼侠不断的重复啊，要防止两面人什么，要防止虚假的忠诚等等， 但是我们可以预见，这一轮大清洗大整肃结束之后，中共党卫军的领帅机构重建完善之后，用不了多久，新的政治不忠诚大案必定会再次爆发，又一轮更加残酷的军中大清洗大整肃也定然会接踵而至。据北京官场的耳语热议啊，习近平在何卫东的交代材料上做出批示称啊，人心险恶莫此为甚，人心叵测莫此为甚。由这个批语呢，我们可以看到啊，习近平余生都可能活在对人心的恐惧和对人心的绝望之中，因为呢，就连他亲自拔擢的中共官员心中啊，都不可能具有对他的绝对忠诚。
您刚刚提到，当前庞大的中共军队领帅机构处于残缺不全的非正常状态。
嗯，
有外界质疑中共目前的军事战备能力，您认为这会动摇习近平武力犯台的国策吗？
现在的这个中共党卫军的领帅机构啊，残缺不全的这种状态，当然会影响中共党卫军的作战能力啊，这是毫无疑问的。这就像一个巨人，他得了这个脑瘫，所以他的这个行动能力、作战能力必然会极大的降低。但是，并不能由此就说习近平会放弃他发动台海战争、武力犯台的这个战略响应。我们注意到啊，日前呢，中共的这个党媒和军媒啊，在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明确的而且是很罕见的指出，就是要在枪响之前，要消除啊这些这个军中的腐败威胁力量。也就是说呢，这次新一轮的习近平的大清洗、大整肃，他的目的啊，第一就是要在枪响之前来清除军队内部的这种毒瘤。那么这个枪响之前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中共发动台海战争之前要彻底的整肃军队。也就是说，这次大清洗大整肃的目标之一，就是为了给发动台海战争啊预做准备，这才是问题的真相。这样的一个判断呢，它不是我们的个人的一个判断，它是中共体制内良知人士啊所传达出来的一个信息。
您认为这种军中大整肃的继续进行会影响时间节点的改变吗？
那他既然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宣誓啊，为了在枪响之前啊结束这个整肃嘛，那么由此可以见呢，这次大整肃它的最后的结束呢不会超过2026年年底。
据海外媒体综合报道，一种源自中国的比芬太尼强烈5倍的新型合成的毒品正在迅速蔓延欧美等各地。您认为这与北京在川西会上向美国保证停止制造芬太尼前身毒品有关联吗？
在上次啊，我们的这个采访对谈中啊，我们就已经讲过，这次川习会它的本质是中共暴政和川普在即将进行一次经济决战之前叫停了，双方做出了妥协，因为双方都认为在目前这个时间节点上进行经济决战对他们各自都是不利的，所以这次川习会所达成的那些具体的协议啊，都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产生的，它并不是一个双方真诚的想要恢复正常的经济贸易交往这样的一种动机。所以这次川习会所产生的那些具体的协议内容啊，并不会像川普所说的是什么一个很好的协议，它唯一的作用就是避免了在当前这个时间节点上中共暴政和美国之间发生一次经济的决战，这才是这个问题的关键。就中共暴政而言呢，我们经常已经多次讲到，中共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芬太尼这种像西方特定的国家和地区输出毒品前端化学制品，这是中共暴政在习近平主导下制定的一个基本的国家战略。在此前呢，我们也已经啊这个披露过，川普 1.0 的时候啊，习近平在芬太尼的问题上就有过一个批示，大意就是说，美国现在芬太尼这个毒品泛滥是美国社会堕落的结果。当年鸦片战争时期，西方国家用鸦片打开了清政府的大门，导致了清朝的迅速衰落。那么天道好还呢，现在毒品呢在西方社会普遍泛滥啊，这正是东升西降的这个国际大趋势的一个基本的典型的表现。所以由于有了习近平的这个批示，或者说以这个习近平这个批示作为基点啊，中共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制定了一个基本的战略，那就是要向特定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是北美、欧洲、这个澳大利亚输出啊毒品的前端化学制品。 所以这是中共暴政的一个基本的国家战略，它不会改变的。那么这次川习会啊签订了这个所谓的包括芬太尼在内的协议，那中共暴政肯定是早就有一个基本的战略战术预判了。芬太尼的这个可能会减少，但是这个毒性更加强烈的替代品呢也必然会接踵出现。而习近平现在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他要想跟美国达成一个永远休战的协议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在执行和川普的这个协议过程中呢也必定会做出种种的这个违背协议的举动，这都是可以预见到的。所以如果美国或者是川普的执政当局啊没有意识到中共暴政把毒品输出啊作为他一个基本的国家战略，用来削弱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社会的能量，没有意识到习近平要追求的基本战略是东升西降，因为我们曾经讲过的一句话就是要用中共暴政的名义取代美国成为国际法的立法者和国际秩序的确立者。如果美国或者川普的执政团队没有进一步清醒地意识到中共暴政的这个不可改变的国际大战略，那么他和中共暴政在外交博弈在经济战博弈过程中啊，那是不可能取胜的。
据悉，美国总统川普近日签署公告，把11月2号到8号定为反共产主义周。您对川普此举怎么看？
川普的这个举动啊，当然表现了川普的执政团队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极其清醒的认识。那么川普在这个时候啊做出这样的一种表态，或者确定这个11月2号到8号是反对共产主义这个时间节点，我觉得他的主要原因呢，或者说他的直接的原因，是他意识到了左派政客势力啊在美国可能正在回潮。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在不久前举行的这个纽约的市长选举中啊，一个典型的社会主义者赢得了选举，而且他呢公布的一系列的呢所谓的这个他的执政方案呢全部是社会主义的。从另一个角度讲呢，习近平所推行的共产国际主义的全球扩张的战略呢也完全没有这个缓和的迹象。中共暴政的这个共产极权主义全球扩张啊实际上已经成为了21世纪人类国际政治的一个主题，所以面临着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这种内外交加的对美国的国家利益的这个威胁的情况下，那么川普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我想这就是啊他做出这个决定的时代背景了。
弘扬传统文化，看中国，与您一同守护台湾的未来。